约翰著作中账目和祭物的应验。五，第53篇，约翰14至17章里的表记。18，读经，约翰福音12章23至24节，27至28节，13章31至32节，15章8节，17章1节，14章2节，15章1节，16章21节。在前面的信息中，我们已经指出，约翰福音从12章中间至17章末了这段话的主题是神圣的得荣。我们也看见14、15、16章主要是论到三件事：父的家、葡萄树、新人。事实上，这些都是说到同一件事，并且都与神圣的得荣有关。人子的繁增和得荣，照12章23节、24节来看，主的得荣就是他的繁增。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如果像一般认为14章2节里父的家是指天堂的话，天堂与耶稣为着得荣而繁增又有什么关系呢？答案乃是说，天堂与人子的繁增和得荣毫无关系。当然，父的家不是指天堂说的。这段话是论到耶稣借着他在复活里的繁增得了荣耀。所谓的天堂与主耶稣的繁增毫无关系。不过，15章里的葡萄树的确与主的繁增有关。在15章5节，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葡萄树的枝子乃是为着葡萄树的繁增。16章里的新人也是与繁增有关。首先有个别的人，基督，然后在复活里，他和信徒一同出生，成为团体的人。所以，新人也是基督的繁增。虽然葡萄树和新人与基督的繁增有关，天堂却不然。约翰福音这段话是论到主借着繁增而得荣。为了符合这件事实，14章2节里主耶稣的繁增、父的家定规是教会。在新约里，教会称为神的家，神的家、教会乃是基督的繁增，不是天堂。凡是清楚约翰福音这段话中基本主题的人，都不会反对我们说14章2节里父的家不是天堂。然而，如果我们只向他们提出14章2节、3节，然后尽力告诉他们，这里的家不是天堂，而是教会，是今天神在地上的家，有些人就会辩驳。我们也许会发现，我们很难说服他们。但如果我们请他们读约翰12章中间至17章末了这5章半，并且特别留意得荣的事，他们就会信服，抛弃原先的观念，并接受纯正话语的启示。我们一有机会，就该帮助别人看见，得荣耀这个词首次用在这段话的12章23节，并且在这段话中从头到尾用过多次，尤其是在17章。接着我们应当指出，这段话是论到主耶稣的得荣。主耶稣的得荣包含了他的繁增。如果14章2节里的父的家是天堂的话，那么就与主的繁增和得荣毫无关系了。我们都必须认识真理，经历真理，并学习向别人阐明真理。要向人阐明父的家这个真理，最好的方法就是和他们同读这5章半论到主得荣的经文。如果这5章半读得正当而准确，我们就会清楚14章2节里父的家不可能指的是天堂。我要再一次指出， 天堂与主耶稣的繁增毫无关系。主的繁增不会是在天上，他定规是在地上。不仅如此，他的繁增必须是他自己的扩展。
神的家教会
乃是主自己真实的扩展，但所谓的天堂是物质的实体，绝不会是主的扩展。因此说父的家是天堂，这种解释完全与上下文不合。新耶路撒冷，如果有些人还不相信父的家不是指天堂的话，看过了这五章半与父家有关的德荣这个主题后，你可以试着以别的方式来阐明真理。你可以说，弟兄，你相信十四章里父的家是天堂，并且你死了要上天堂，天堂的终极总结是什么？他会告诉你，最终天堂要成为新耶路撒冷。如果他这么回答，你应当接着说，真奇妙，你的天堂最终会成为新耶路撒冷。我们来读启示录21章10节，那里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他看见圣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这一节指明，你的天堂如果成为新耶路撒冷，就不会留在天上，反而会降临到地上来。不仅如此，你的天堂如今成了新耶路撒冷，根基上还带有使徒的名字。这指明你的天堂新耶路撒冷乃是教会的总结，十二使徒就是教会的根基，最终你要经由天堂到新耶路撒冷，而我们要由另一条路到新耶路撒冷。这意思是说，最终你会失去天堂，而我们都要一同在新耶路撒冷。乐园里的圣徒，假定有人对你说，你宣称约翰十四章二节里父的家不是天堂，既然你不相信天堂，你认为你死了要到哪里去？你可以回答说，如果我在主来以前死了，我会到乐园去。新约启示，信徒死了，他的灵与魂要到乐园去。所以，倘若我死了，我要到乐园里去，等候复活。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所有在基督里死了的人都要复活，然后我们要和活着的圣徒一同被带来与主耶稣相聚。到了千年国度以后，新耶路撒冷就要从天降临到地上。若斯提派的观念，我们在这里所阐明的乃是主话中纯正的真理，不含一点教。事实上，十四章二节里父的家是天堂的观念乃是诺斯提派的观念。我们死了上天堂的思想来自异教的根源。十四章二节里家的希腊字 oikia， 诺斯提派用来指天堂，这种诺斯提派的用法是异教的，也是异端。有些解经家甚至以为约翰受到诺斯提派的影响，这些解经家这么说犯了一个严肃的错误。他们对于 oikia 这个字的领会和诺斯提派的领会类似。约翰的确不是一个诺斯提派信徒或受到诺斯提派的影响，而14章2节里的 oikia 也不是指天堂。这里的 oikia 乃是指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我们已经看见，对基督而言，教会就是身体，对父而言，教会则是家。两个希腊字交互使用，有些懂得希腊文的人也持守一个观念，认为十四章二节里父的家是天堂。他们也许会指出，在二章十六节和十四章二节里用了不同的希腊字来说到家。二章十六节是用 oikos， 十四章二节则是用 oikia。 他们也许会接着说，原来 oikos 比 oikia 的意义还要广泛。他们也会说，在约翰福音里面 用二章十六节里的 oikos 来说到殿，他们会宣称十四章二节里的 oikia 是说到一种天上特有的居所。我们根据圣经所说十四章二节里的家的确不是指天堂，他们这样反对，我们该如何处理呢？也许最好的法子就是指出，在新约里 oikos 和 oikia 是交互使用的。例如保罗在临前一章十六节上半说，我也给斯提凡施过浸。这里保罗用 oikos 来说到家。在临前十六章十五节保罗说，你们晓得斯提凡一家是雅盖亚初结的果子。保罗在这一节是用 oikia， 因此保罗两次提起斯提凡的家，第一次用的是 oikos， 第二次用的字是 oikia。 这是一个强烈的证明，在写新约的时候 oikos 和 oikia 是同义字，并且交互使用。如果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交互使用这两个字，我们也可以说他们在约翰福音里面是交互使用的。凡是仔细查考这件事的人都会晓得，在新约别处 oikos 和 oikia 是交互使用的。我们在这里对于约翰福音所指出的点是，二章十六节里的 oikos 和十四章二节里的 oikia 不是指不同的事物，反之他们有同样的基本意义。有些人相信甚至在新约里 oikos 和 oikia 不同的迹象仍然存在，他们会说二章十六节里的 oikos 比十四章二节里的 oikia 的意义多少要广泛些，十四章二节用 oikia 也许比 oikos 的意义还要狭窄精简。我们应当记得主说到父的家以前，假信徒犹大已经离开了，这指明十四章二节里的家是纯洁的，因为它与神圣的德荣有关，因此家教会是纯洁的，不含虚假的门徒，它纯粹是主耶稣自己的繁增。当然独一的麦子所结出的许多籽粒不会含有什么败子，犹大是败子，但在主释放十四、十五、十六章所记载的信息以前，这颗败子就除去了。因此，主得着纯粹的繁增，成为许多子粒，在这些子粒中间没有败子。现在，这些子粒调和在一起，成为一个饼，这饼就是基督的身体，在基督的身体里不能有什么异样的元素。如果犹大留下来，他在生机的身体上就是异样的元素，但这样的杂质不可留下来。父的家是纯洁的，基督这独一的麦子所结的籽粒构成他纯洁的繁增。我们在这里论到 oikos 和 oikia 的重点是，在写新约的时候这些字是当作同义字来使用，事实上他们之间很难找出不同来。因此那些坚持认为十四章二节里父的家是指天堂的人，不能确实地宣称在二章十六节和十四章二节用不同的希腊字来说到家，就证明十四章二节的 oikia 是指一种天上的居所，而第二章的 oikos 是指神的家，就是圣殿。不，二章十六节的 oikos 和十四章二节的 oikia 都是指神在地上的居所。得荣、结果子和新人出生，我们已经看见我们是基督的繁增，也就是他的得荣。照约翰十五章八节来看，葡萄树的枝子结果子的时候，父就得了荣耀，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为什么我们多结果子，父神就得着荣耀呢？父借着我们结果子得荣耀，原因乃是在结果子的事上。 从我们里面显明了神做生命，这种显明就是父的德荣。神圣的德荣也与十六章里新人的出生有关。新人的出生包含了漫长的时间，这种在复活里的生产乃是主耶稣的繁增和德荣。从十二章中间至十七章末了，这五章半论到德荣的完整定义。主在十七章祷告以后，将自己交给人捉拿、审判、定罪，并且钉在十字架上。照约翰福音来看，主的死就是离开，他的复活则是来到门徒那里。借着他的去与来，他结出了许多子粒，这些子粒就是他的德荣，在德荣里产生了身体，身体就是父的家，父的家就是葡萄树，葡萄树就是新人，为要彰显神，来完成他永远的旨意。主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并且向他们吹气，这样门徒就接受他做牛马。主作为牛马进入门徒里面，并且与他们同在。照21章来看，甚至有些门徒去打鱼的时候，主也与他们同在。约翰福音没有记载基督的升天，但由另一个角度来撰写的使徒行传却清楚地说到主的升天。在约翰福音里，我们看见复活的基督与我们同在，在本质上做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凭他而活，结出果子来。我们借着结果子，就使主的繁增和德荣得以延续，这就是基督在教会生活里德荣的延续。